老店风云十七回，沈莱州啊，做梦也没想到，这赵苏芳当面锣对面鼓，居然向他求婚。您别忘了，那是什么年代？封建的清朝刚刚解体，民国刚刚诞生，大部分人还是保守思想。谈婚论嫁得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就说一男一女坐在一起，女方向男方提出以身相许，这事儿太少见了。沈莱州一个是没有思想准备，另外一个也万难接受啊。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进攻，沈莱州是手足无措，脸红脖子粗，不知道如何回答了，就傻在那儿了。这苏芳啊，真是个开朗人，瞪着眼睛逼问沈莱州：“沈莱州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？难道我不配嫁给你吗？不配做你的妻子吗？”喂，都喂。淑芳啊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这是说醉话呢，少喝点吧，少找借口，我一点都没醉。再者一说，酒后吐真言，我即使醉了，我说的也是心里话。我以身相许，要做你的妻子，你同意不同意？现在你就给我个答复。喂，淑芳，这婚姻大事还要慎重考虑。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愿意，你这叫找借口。看来我看错了，没想到你是个十足的穷光蛋，你是个命浅福薄之人，这么好的姑娘自己主动要许配给你，被你拒之千里之外呀，你真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你个臭要饭的。哎呦，苏芳说的这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啊，那脸煞白，嘴唇都青了，好像神经都有点失常了。他说的是声音挺高，附近几个包座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都往这儿看。幸好舞厅里奏着乐，正在跳舞，能遮掩一些声音，不见整个大厅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这沈莱州就更尴尬了，淑芳，你说错了，不错，我是个臭要饭的，我命浅福薄，你是富贵之家的女儿，千金的小姐，我无福享受啊，因此我你不愿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哎，谢谢我，谢谢。叫淑芳逼的这沈莱州直说外语，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。正在这尴尬的时候，索性一曲终了，跳舞的人纷纷归座。李世平和树梅两人手拉着手回到包间里，可两人乐呵呵往这一坐一看呢，不对劲儿。一看沈莱州气色不正，手足无措，再一看淑芳那脸上怎么那个颜色，血色皆无啊，嘴唇发青，而且眼角挂着泪痕，两个人大吃一惊啊。李世平就问：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淑芳，你哪儿难受？
我哪儿都不难受，我让这个穷鬼把我气的。
这一句话呀，这树梅就知道，树梅就知道指什么说的了。为啥呀？他跟树芳是亲姐俩，无话不谈呢。姐俩睡到一张床上，这么大的姑娘了，那互相倾诉肺腑是常有的事儿。这树芳向姐姐树梅曾经透露过，她喜欢沈莱州。今天一看这个场合，这个气氛，树梅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 淑芳啊，你喝多了，这个场合不宜谈论其他的事情，咱就是来玩来了，有什么事咱回家说。世平啊，我看结账咱走吧。李世平也明白。
好，伯伟买单。
这就结账。这淑芳就坐在那块儿，耍上千斤坠就不走，两眼圆睁盯着沈来洲。今天你把我耍了，你倒挺开心。这么大的姑娘，下一步如何？你心里考虑过没有？我可告诉你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就是被你逼的。沈来洲是一语皆无，把那脑袋低得很低很低的。淑芳这一发脾气，树梅也急坏了，李世平也急坏了，结完账架着他就往外走。沈来洲在后头跟着，在外头雇了车。沈来洲一看我咋办呢，赶紧撵上李世平。李先生，他改日我再向你解释，我恕不奉陪了，你们走你们的，我要回店了。来洲啊，那你回店房休息吧，有什么事咱们再联系啊。再见再见。沈来洲眼睁睁瞅着人家姐儿俩和李世平打了两辆车人家走了。这沈来洲啊，此时此刻不知道是什么心情，脑袋比车轱辘还大，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民生客店。等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有人给他打了壶水，沈来洲一摆手，仆人退出，他把门关上了，往床上一躺，胡思乱想，心说你看这怎么说的呢？怎么发生这种事儿？他又想到淑芳和淑梅是自己的恩人，在自己备难之时没少受人家帮助，他们经常到店里给帮忙，在宣传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作用，而且他的父亲赵校长那是大好人，没有人家的帮助，自己能有今天？掏心窝子说，树梅树方都是好孩子，树梅落落大方，不善言谈，但是心里有数，显出是大家的闺秀。淑芳女孩是个男性，这人出马一条枪，心怎么想嘴就怎么说，但这个人更显着纯洁朴实。看来今天他跟我说的话是真心话呀，主动向我求婚。你说这个事儿可如何是好？你说我当时要答应了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哪有这么干的？我们年纪轻轻的，老人不在眼前，事先一点沟通没有，我就答应了，那太草率了。说不答应，才闹成这种结果，这淑芳啊，不定得怎么恨我呢？淑梅是他的姐姐，肯定也得恨我，将来传到赵校长耳朵里，赵校长也得埋怨我，不是说人家姑娘非得嫁给我不可，非得我答应了大伙全满意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，肯定勾结淑芳来的，不然的话淑芳为什么向我求婚呢？哎呀，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！哎，本来挺高兴的事儿，落得这般结局，算了，这心乱如麻，一想惹不起我躲得起，利用这段机会我回东山看我娘去吧。老实说我真想我娘，也愿意回到家乡去住些日子，顺便躲躲这件事。哎，就这么定了。他一咕噜身起来，把伙计给找来了。伙计，麻烦你到码头给我订一张船票到东山的，明天我就走，好吗？是客人。那人那伙计什么都干呢，沈来洲给了跑道钱，伙计去了。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，伙计回来了，高高兴兴送了一张船票。
先生，您的船票买妥了，谢谢谢谢。一看上头的时间，明天上午9:15开船。行了，沈来舟一想啊，太累了，我睡他一觉，明儿个吃完早点我就起身呐，干脆我跟谁也不见面了。他想到这也坦然了，躺下就睡了。说头半夜没睡着，胡思乱想，后半夜太困了，还真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天似亮似不亮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呐，开门，来舟，来舟。这一下把沈来舟从梦中惊醒，他一咕噜声就坐起来了，是敲门声。他就预感到发生什么事儿了，不见敲门有这么敲的，这谁呀？声音都有点差了，后来听出来是李世平的声。这么早他来干什么？沈来舟揉揉眼睛，顾不上穿鞋，光着脚把门就开开了，一看果然是李世平。李先生，您怎么来的这么早？哎呀，来舟啊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。这一句话沈来舟就明白了，肯定是淑芳的事儿。一脑袋嗡嗡直响，他抓住李世平的手就问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我的妈呀，来舟啊，昨天晚上我们雇了2辆车到了家了，我先把这姐儿俩送回家呀。到了家之后，你猜这淑芳啊，又是哭又是闹啊，折腾了好半天，后来哇哇直吐，不用问，喝酒喝多了。我跟他姐就劝呢，能有1个多小时才把他劝安稳了，把他抬到床上，他睡了。我是精疲力尽呢，我这才告辞回家。到家我洗个澡，刚躺下电话响起来，我一接是淑梅和赵校长的电话，说出事了，叫我赶紧去。我穿上衣裳马上赶到赵校长家，到那儿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闹了半天这淑芳啊失踪了，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淑梅也不知道，他爹也不知道。哎呀，人没了，到现在也没回去，他们家就乱了营了，这才把我给找去。我们就四外分头找吧，周围附近4邻8家全找到了，也没找着他的影子。我也是有病乱投医，我一想他肯定是上你这儿来了，因此我这才找你来。刚才从门上一打听，他没来过。沈来舟点点头，是啊，他怎么会上我这儿来呢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哎呀，既然没上你这儿来，他上哪儿去了？沈来舟说，我哪清楚，那肯定他生气出走了，到江边找找，到四外找找。李世平说，行啊，那我回头还得帮他们去找去。沈来舟说，你等等，我也跟你去找。这件事情出乎意料之外，沈来舟说9:15上船呢，这事儿 pass 就是黄了，白搭一张船票。这人失踪了，说跟自己没关系也有关系。哎，遭到自己的拒绝，他心里不舒畅，又哭又闹，一时想不开，离家出走了。怎么能说跟自己没关系呢？他能放下心回老家吗？所以跟着李世平这就起身到了校长家。赵校长一看他们回来了，就问找着淑芳了吗？李世平晃晃脑袋，沈来舟就说，校长，他没上我那儿去，这个孩子太叫人不省心了，接茬再给我找。这淑梅怎么找啊？范是他的同学，淑芳的同学，他都有地点，就得挨家挨户找，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呀，他就把这些熟人啊写到仨单上，给李世平一份，给沈来舟一份，自己留一份， 让父亲在家里头坐镇，他们上四外找去，有电话的用电话联系，没电话的按地址去找。沈来州分这份一共是五家，这五家都有地点门牌号，沈来州就打上黄包车，这叫跳开了。到第一家一问，人家乐了，没有，没来过。到第二家一问，不知道，没来过。这五家皆是如此。上海那么大，跑了这五家就是一天呢，日头往西转了。沈来州一口水没喝，一口饭也没吃啊。这又急匆匆的往赵校长家里赶，心里还盼望着，但愿一进门淑芳回来了，哪怕我求他呢，求他宽恕我，哎呀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他就盼着淑芳回来，等是到了赵校长的家，推门进去一看就失望了，一看淑梅在那哭的跟泪人一样，赵校长是唉声叹气，李世平还没回来。沈来州一脚进来了，看了看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没找着二小姐，那五家都回答他根本就没去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找他了，这个东西从小就不叫我省心，他是要我这条老命啊。赵校长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是低头不语。沈来州在那站着，十分的尴尬，心想这事儿我得利用这机会跟校长解释解释，避免他们发生误会，把责任全推我身上。因此他壮壮胆子过来了，校长，有关这件事情您不在场，您不了解内情，您听我跟您解释解释。是淑芳主动的向我求婚，愿意嫁给我。我就是说呢，婚姻大事应该慎重，双方都要考虑考虑。又没有父母之命，又没有媒妁之言，咱不能贸然决定终身。二小姐就挑了理了，可能她多喝了点酒，心情不痛快，乃至发生出走的事件。她这别说了。来州，别说了，你的人品我一万个相信，人品素长嘛，你就不说我心里也有数，怪就怪我那二丫头，她母亲早年不在了，是我把他们姐俩抚养成人，她是小的，我就对她偏爱，结果把她惯坏了，她在家里就是老大，动不动就拔尖，老欺负他姐，说话说上句，有时候跟我还分庭抗礼。这个丫头经常冒虎话，心里想，嘴就说，你说那话一点都不假。这事怪就怪他，跟你没关系。来州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校长，您能原谅我非常高兴，那咱们大家再使把劲儿。我相信他不会出事的，肯定能把他找着。我相信二小姐的脾气，她女人是个男性，她不会寻短见的。是啊，但愿如此吧。不过世道太乱了，那么大个姑娘跑出这么长的时间不回来，难免咱们胡思乱想。校长，实在不行是不报官呢、啊、或者登登报寻人。不。还没到那个时候，这阵要登报，我在这社会上就抬不起头来了，我就不能在上海待了，你明白吗？这个事有一线之路，不能报案，我们还是尽量先找，实在找不着再借助官府的力量。您说的也对。正这时候李世平也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，哎，找着没？淑梅就问他，你问谁呀、啊、你找着没？没有，我腿都跑细了，我跑了七家，这七家都是他的好朋友，又是同学，都说没见着他，怎么办吧？再想还上哪儿去找去？ 这又找了一个晚上，还是没找着。眼看到后半夜，赵校长一挥手，哎呀，时也运也命也，随他去吧，别把咱们大伙给拖垮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休息休息，来周啊，都回去休息吧，世平你也走吧。你说怎么办，找不着啊，只好是不欢而散呢。沈来周这一天下来，两条腿沉得足有千斤，迈步都迈不动。好不容易回到店房了，往那一坐，脑瓜子奔奔直疼。但他仔细判断，书房啊，能不能发生意外啊？难道投河秘境？绝对不能，他不是那种脾气。那么被人给拐带了，校长说的不假，世道太乱了，什么坏人都有，看着这么一个大姑娘在外头跑，万一遇上歹徒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沈来周想到这，心如刀绞一般，啪啪抽着自己俩嘴巴，倒霉鬼，倒霉鬼，全是从我身上引发的，他怎么这么倒霉，发生了这种事情？天哪，但愿老天睁眼，保佑这书房千万别出事儿啊。哎呀，也希望这会儿他已经回家了。他胡思乱想一阵，也没脱衣服，倒头便睡。到了第二天，早早的一睁眼，天亮了，洗了把脸，他也没吃东西，赶紧又到赵校长的家里头。到赵校长家里一看，书房早就出去了，校长在家等着呢。一看这沈来周，就问：“来周啊，你又来帮忙来了？哎，这跟我家的事儿一样。”我哪能不帮忙呢？世平和淑梅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也没回来，恐怕还是没找着啊。那这样吧，我也出去找。你上哪儿找去？沈来周心说，我知道上哪儿找去，瞎跑呗，有病乱投医呀、啊、万一的要碰上呢。沈来周告辞出来了。哎，漫无目的的走到码头来了。这个码头就是他跟马大哥吃茶那个地方，比较乱，人也比较多。前面就是大江，江面上停靠着不少船只。他觉着嗓子干渴，要了壶水，坐到茶摊上了，一边在这运嗓子，一边看着江水，心说话：“书房啊，书房。”难道说你投江了不成？